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0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长期坚持在大型超市讲真相救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0日。我今年76周岁，1997年得法，1999年大法遭诬陷，大法弟子遭到邪党残酷迫害后，我几乎天天外出讲真相。近8年我都是在同一家客流量比较大的超市救人。一天在超市门口处见一位年轻的妈妈正在把不到1岁的宝宝往购物车前面的小座上放。我习惯性的急忙上前把车扶住，因为车底的滑轮一动，宝宝的腿脚就很难插入空格处。妈妈放好宝宝后高兴地说，谢谢。我说，小事儿，没什么，我天天来这里，这入口处常有刚入门要把宝宝放入购物车小座上的，或者是要出门把宝宝抱出购物车的，我怕宝宝的腿脚崴着，就这样随时添把手。宝宝的妈妈感动地说，不少年轻人自己带孩子没人陪着来购物，没想到有大姨这样的好人。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师父教弟子处处为别人着想。年轻妈妈一手推着车，一手扶着我，像亲人似的。我说，姑娘，遇见就是缘分，我告诉你一件大事儿，瘟疫现在又严重起来了，可能比当初的武汉还厉害。我希望你和孩子健康平安，三退保平安保健康。他问，哪三退？我说，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你入过吗？他说，我是党员，小时候入过团和队。我用安琪这个化名给你退出党团队行吗？你从心里同意就行。行行，我同意，谢谢您大姨。我又送了他护身符和二维码卡片，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平安保健康。他很高兴地答应着。二，一天在售菜区人多购物车挤的情况下，我看见一个小男孩站在购物车里，高出车一大截，要是一碰车，小孩就可能摔下来，很危险。我就挤过去轻轻扶住小孩，同时用身体挡住其他的车。过了一会儿，年轻妈妈抱着好几样菜向小孩走来，诧异地问我，你这是干啥？我说了刚才的情况，她惊讶地说，还有这样的好人？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真的是怕孩子摔下来。年轻妈妈紧紧握着我的手，充满感激地说，大姨，谢谢您，法轮功真好。这时人逐渐去排队过秤去了，我就和姑娘讲了法轮功怎样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怎样被迫害及在天灭中共的灾难中如何保平安。我说啥他信啥，他毅然地三退了。三， 还有几年前的一件事。在二楼卖玩具的地方，在两边是玩具架的过道处，一般是挑选玩具的大人孩子。一天我发现过道挤的人满满的，几个服务员很着急的样子。我靠近一看，一个四五岁的男孩正躺在地上打滚，哭着喊着，满脸鼻涕泪水。一个年轻妈妈和一个五六十岁的奶奶或者姥姥身份的人拉小孩，怎么拉也拉不起来。当时围观的大人孩子满满的。我说我看看，几个大人让开了路。我轻轻蹲在小孩身边，小声问，宝宝，你和我比比，咱俩谁高？小孩腾的一下爬起来，用手比着我的头，大声说，我高，我高，我比你高。说时迟，那时快，年轻妈妈一把抱起小男孩，冲出了人堆。人们散开了，几个服务员过来说，谢谢大姨，半个多小时了，谁也哄不起来，我们也没法卖货了。接着那位妈妈过来握着我的手，亲切地问，大姨，您是不是幼儿园的园长？我说，不是，我是练法轮功的。那他不解地望着我。我说，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教人按真善人修心做好人。我们练功人说话有能量，我们所在的场能纠正周围人不正确的状态，所以说佛光普照，礼仪圆明。周围的人听后都称赞地说，好好好。然后孩子姥姥过来感激地说，大姐真得谢谢您。我问怎么回事，姥姥说，孩子看中了一个大型玩具，300多元，他爸爸答应买，我嫌贵，他妈妈不表态，孩子一看这样就趴在地上哭闹打滚，都惯成这样了。我就引用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句话，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我们边走边谈，抱着孩子的爸爸也得知了刚才的情况。我向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后，看得出他们从内心赞叹钦佩法轮功。一家三人真诚地退出了各自入的党团队组织。四，一年的春天，在二楼服装区，一个时尚女士正在试穿一件玫瑰色的上衣。我脱口而出，靓丽。这女士转向我问，好看吗？我又郑重地说，的确靓丽。她马上喊，服务员给包起来。她匆匆付款走了。服务员过来对我说，半个多小时了，左看右看，就是不说买还是不买，您的这靓丽两个字就成了。这个售货区就这件上衣柜，我一直不敢离开。其他几个服务员也都过来说，大姨常过来帮我们促销啊。后来多个给母亲婆婆奶奶过年过生日参加婚礼买衣服的人都叫我过来帮着参谋试穿，都一一成交。借此机会，我也都一一讲了真相，这些客户都做了三退，售货员们都主动三退，更不在话下。五，在卖牛奶的地方，服务员在用一个个小杯给顾客尝酸奶，一个男士也在尝。我开玩笑地说，小伙子真馋。他笑着对我说，我都快50了，还叫我小伙子。我说，谁叫你这么少相呢？干啥工作？他回答说，公安。我说，你可别迫害法轮功啊。他说，我不管那摊事儿。你肯定听说过法轮功，三退了吗？没退。我对他讲了我练功前一身病，3个甘蓝菜都提不动，练法轮功2个半月后，50斤一袋的面粉一口气儿扛上4楼家里。那年我53岁，20多年了，我没吃过一片药， 没打过一针，和医院彻底断了。我又讲了法轮功在国外红传的情况，希望他在天灭中共的劫难中三退保平安。他答应退出了党团队。不一会儿，过来一个20多岁的姑娘提着酸奶，她给我介绍说这是她的女儿，然后向我摆摆手走了。六，有一个奶奶带着5岁左右的孙子在食品减价处抢购，小孙子一会儿跑到过道那边玩去了，奶奶挑好食品后不见小孙子了，急坏了，直喊孙子的名字，看上去像郊区乡下的人。我领着小孩跑过来问，是这个小孩吗？奶奶一下子惊喜地说，是是，你怎么知道？我说，在你挑食品时，我看见你身边的小孩跑到这边来了，我就跟着他。小孩的奶奶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大姐，要不是您，我今天就没法回家了。说着就擦起眼泪来。我说，大妹，我是练法轮功的，师父说世上的人都是他的亲人，那不也是我们这些弟子的亲人吗？咱们有缘呐。我给他讲了真相，他高兴地退了少先队，把护身符装进口袋里，接受了真相册子小卡片，说把资料拿给儿子儿媳看。七，在受鞋处有一中年妇女在试鞋，我给她讲了半天，她不吱声。接着一个中年男士过来说，你不要再说了，她是我妻子，我就是管法轮功的，你再讲我就叫人来抓你。我微笑着说，你这么善良能做那种恶事？他一下大笑了，大姨，你真会夸人，今天也就是您老人家，快走吧。你管法轮功最需要了解真相，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大姨，你刚才讲的我坐在那边都听见了，谢谢您，保重啊。在疫情封闭最严的时期，二楼非食材区人很少，一天上来一个中年妇女，我上前给她讲真相，她可能常来这家超市，早就知道我了。我没说几句，她就指着我大喊，在这个时候法轮功还在宣传退党反党。在空旷的一圈过道上，她边走边喊，手还不停地指点着我。我静静地与她同行，稀少的顾客对他的叫喊没有反应，服务员静静地在各自的位置上，像根本没听见，我感到很自豪。有一段时间我被24小时监控，我就不断给这些监控我的人讲真相，明白真相的就再也没出现，也没人再给我照相了。我发现有几个衣冠楚楚、目光敏锐的类似国安特务，有时在不远处旁听我讲真相，我怕他们听不全，就过去专给这种人补讲，结果有的吓跑了，有的说他从内心敬佩我。不管哪一类，都是有缘人，都是师父的亲人，我希望他们都能得救。八，不少同修遇见我说，我去超市讲真相，服务员或者顾客就说，一个戴眼镜的大姨给退了，是您吧？我一笑过去了。我天天来这里，服务员都认识我，还有不少顾客也记着我了，也有的即使在路上遇到我都跟我打招呼的。我问，你怎么认识我？对方说，在超市你给我三退的，还起了个名字。有一个说，退了以后儿媳妇变孝顺了，有一个说，退了以后丈夫不再和她离婚了，有一个说，在超市退了团队以后，当天晚上客厅的顶灯突然爆炸，她和女儿正在看电视，安然无恙。她丈夫用手电筒一照，顶灯的正下方有一堆玻璃碎片，仿佛是扫起来的。还有一个在集市上对我说，她已经开始学法练功了。在超市，服务员有给我倒水的， 有叫我坐下歇歇的，也有的提醒我，阿姨，该回家吃饭了。还有一个对我说，大姨，我最佩服您两点。第一，敬业精神，天天不停地讲真相，没年没节没假日，疫情期间都照来不误。第二，不管您讲的人说什么，什么态度，您从不计较，不变样。我就说，谢谢你的夸奖，这是我应该做到的。在这个超市，一小时多则能劝退十七八个人，少则十个人左右。周末假日一家几口逛超市，爷爷奶奶孙子孙女一起退，父母孩子三口来，三人一起退，年轻情侣双双退，同学结伴合伙退，所以有时一小时劝退数十人。还有的小孩子见了我就亲切地叫奶奶。我讲真相之所以有这样的效果，是因为我从2004年就开始背转法轮了，平时学法就是背法，看上去是我在讲真相救人，实际上是法的威力，师父的法身在做。2018年我们学法组就组织了一个背法小组，背转法轮，每周背五页，平时自己在家背，聚在一起时每人轮流背五页，这样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背完一遍转法轮。今年开始每周一次集体背法，每人背一个小标题，短的就多背几个，基础不一样，都尽最大努力用心背，效果很好。我对自己的修炼状况不很满意，走过弯路，大关过得不好，平时也有心性守不住，过后又后悔的事。不过我还是把自己讲真相方面的情况写出来与同学们交流，不在法上的请慈悲指正。感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会转变观念的重要性，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孟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9日。我曾在修炼中走过弯路，所以在我的思想中总有一种潜在的思维，旧势力可能会因为这个问题而迫害我，而我也确实感到一种迫害如影随形跟着我。当时表现出来的是有像公安一样的人多次给我打电话，有警车在我住的地方停留，有同修告诉我我们当地的警察要去我工作的地方抓我。有一次我开车去做证实法的事时发生了蹭车，还有一次去外地到了目的地办完事往回走，我在高速上连续开13小时车的过程中，我就感觉从我们边上开过的车就像有强大的吸力，把我们的车不断地往他们车上吸靠，表现上是我很疲劳，又是晚上，我眼睛近视，对面过往的车灯一晃，我啥都看不见了。我使劲抓住方向盘求师父帮助我，我靠求师父，靠强大的正念才避免发生车祸，安全到了家，背上的衣服都湿透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清醒中说，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巨观巨难。我从师父的讲法中认识到，我们在生生世世的转生时，旧势力就安排了我们的一思一念，所有不符合大法法理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旧势力安排的，不是师父安排的。那些身体上、牢狱里、流离失所中、经济上的迫害也是旧势力的安排。我无论做了什么错事，我都会在大法中归正，不要旧势力的任何安排。我守住 所有不好的行为与思想都不是我的，是你旧势力安排的，我不要。我是来注施正法、正实法，救度众生来了，不是让你邪恶迫害的，让生命都选择不干扰我，从而得救。如果是不可救度的生命，也不配来干扰我。我是有师父管的，就不要你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每次发正念，我都发到能量场非常强大为止，而且牢牢守住这正念。一直以来，我发现很多同修都会有一做正实法的事就会被迫害的观念，特别受前一段骚扰行动的影响，表现得特别严重。去年，我开始修一思一念，我每次出去做正实法的事，思想会出现一些被干扰、被迫害的念头，轻重不等。开始时，我是发正念解体它，后来它一出现，我就分清这不是我的想法，是旧势力安排的思想，让我所到之地一路上的生命都顺应正法，都高兴开心地等着得救。发正念的基点也从原来的保护自己畏思，而变成保护众生，让众生得救的基点畏他。过一段时间，我发现出去做正实法的事时被迫害的负面思维越来越少，正念越来越强，现在偶尔会反出来，一抑制就没有了。而且外面的环境都随着我们的思想变化，当你思想中都是众生在顺应正法，欢喜地等着得救的正念，所到之处遇到的众生真的都起帮助我们的作用，真的体现出大法弟子的正念的威力。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如初，圆满必成。我个人认识，一方面想开始修炼时精进，另一方面那时没有迫害，也没有被迫害的思维，做正实法的事实都是纯净的，所以我们在思想上也得修到像当初那么纯净。正实法中修炼到最后了，转变观念太重要了。师父在红营新生中说，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这么多年在正实法中就这样靠在师父的法理上的认识，转变了观念，否定了旧势力对我的迫害，处处能感觉到师父对我的慈悲看护。就像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没有语言能形容师父对弟子的宏大慈悲。在20多年的正实法修炼的这条路上，太多的被师父保护中神奇的事出现，就不一一列举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摩西的故事给我的启示》，作者明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4日。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讲过，不管历史上有过多少神下世渡人，不管各个民族中有多少英雄人物，不管历史上出现了什么样的文化，都是为了今天这部大法在人类最后的展现，从而在人类奠定认识大法的文化，造就着不同文化的特点，造就着不同的文化方式。我个人意识到，很多流传下来的故事，尤其跟修炼有关的故事，对今天已经不懂修炼、失去传统、从无神论环境中起步的修炼人是有浅层的提醒和帮助作用的，比如释迦牟尼佛的故事、密勒日巴佛的故事，还有我自己最近读到的摩西的故事。在这里，我想交流一下自己读摩西的故事似乎得到的一些启发。一， 我们到底有多大的能力救度众生。摩西阴差阳错地成为埃及王子，在40岁前受到了世俗世界最好的教育和培养。然而接下来的40年中，他为了逃命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断绝了所有对世俗界的追求。80岁的时候，摩西在燃烧的荆棘中遇到了神，神说他看见自己的众生在埃及受苦，所以他计划差遣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奴役中拯救出来。然而当时的摩西认为神给他的这个任务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所以他用了许多借口来推辞。摩西提出自己的疑虑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于是神向他明示，他必与摩西同在。但是摩西依然不相信神的安排中的那个他自己。他说，他若告诉以色列人，是神差遣他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他们必不相信。于是神许给他三个神迹，让他以此去让以色列人信服。即使有了这些证据，摩西仍不相信自己。他说自己是捉口笨舌的人。于是神告诉摩西，他必会只是摩西说当说的话。不管神如何明示，摩西仍求神差遣其他人。神只好命摩西的哥哥亚伦做他的代言人。不过神说，他的指示仍会直接传达给摩西。这里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如果神选中一个人去执行一项使命，一定会赋予这个人所有应该具备的能力，这些能力来自神，所以神选之人不用质疑或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因为需要的时候将会获得所需的能力，甚至可以无所不能。我们大法修炼人更是如此。师父也早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开示，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我相信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真正需要的时候，正念一强，什么都能做得了，尤其是在救人的事情上。所以担心自己能力不足，其实还是没有达到100%的正信，没有真正理解正法修炼的意义。当然，有的修炼人看到自己的能力后，起了什么心，觉得自己了不起，从而自心生魔，那又是另一个极端了。在履行使命的过程中，作为以色列人的救世主，摩西从来没有夸耀过自己的才能，他只是谦卑地与神同行，聆听神的话，遵行神的命令，并且多次诚挚地求神不要降祸给以色列人。所以他最后基本完成了神赋予的使命，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并使他们的后代进入了迦南之地。虽然他本人并没有进入，当然那是另一个他修炼中要过的关。下面我们再谈这个问题。二，神迹可以启发人，但并不能救度人。在摩西履行使命的经历中，开始时埃及法老不让以色列人离开，神便让摩西施行了挖灾、蝇灾、雹灾、蝗灾和黑暗之灾。每次灾难降临时，法老都会暂时答应摩西的要求，但天灾过后他就又收回承诺，直到第十灾出现，法老才让摩西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又很快后悔，派军队追赶。为此，摩西拿出了劈开红海的神迹。这体现了一个现实，神迹对于业障大的人们来说，
所能起到的震撼作用是短暂的，流于表面的，因为人并不懂，也理解不了神迹背后的伟大内涵。十灾的神迹并未让埃及法老信服神，而以色列人也一样，亲眼所见的神迹也并未能让他们从心底生出对神坚定的信心。跟随摩西出埃及的犹太人，在危险和绝望中看见红海劈开后，他们曾经感恩和赞颂神，但进入荒漠后，在遇到困难时又对神失去了信心，甚至抱怨神。这让我更加深刻理解了师父在红银求正法门中给我们讲的法理：功能本小数，大法是根本。也明白了师父为什么从来不做功能表演，因为只有人自己发自内心的想做好、想改变，才能让人得救。修炼人的群体里也一样，功能能帮助人增加信心，但功能并不保证你就能修成，因为只有心性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三，抱怨的毒素极其严重。摩西为以色列人吃尽苦头，并多次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他们，可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与感恩，反而一直受到抱怨和争闹。以色列人甚至扬言要用石头砸死摩西和亚伦。在那一刻，神亲自出面干预了这件事。当时若不是摩西替那些以色列人求情，神会把这些人都消灭了。神再一次勉强答应摩西的要求，饶恕了以色列人，但补充说，民众中两岁以外曾埋怨神的都不得进入应许之地，他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直至那一代的人全部死去，他们的儿女才可进入迦南。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用40年才走完本来11天的路程。在常人的境界，抱怨的现象随处可见，但对修炼人可是大忌。中国人因为邪党毒素无孔不入的浸泡，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因为邪党的基因就是恨、斗、妒，所以大法修炼人中也有很多人习惯性的抱怨、妒忌，甚至仇恨。当年怨恨让以色列人给自己增加了在旷野漂流40年的磨难。现在有些修炼人因为妒忌心不去产生的怨恨和抱怨，也让自己遭受病业迫害，甚至失去肉身。而在项目中因为抱怨，从而使工作环境和修炼环境变得恶劣，影响项目的配合和发展，甚至使有些项目没有进行下去。这样的例子也是不在少数，真是应该警惕啊。四，修炼人的容量需要不断的扩大，才能最后完成神赋予的使命。摩西的结局是最出人意料的。摩西最后因为发怒，忘记遵循神的指示，而被神惩罚，不能进入迦南之地。以色列人刚刚出了埃及后，在旷野中安营，因没有水而大发怨言。神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流出水给他们喝。后来他们给那地方起名叫米利巴，意思就是争闹。40年后，以色列人已经到了迦南的边境，他们又因为没有水喝而大发怨言。其实这第二次缺水是对摩西修行路上的又一次考验试炼，他需要更大的容量了。第一次争闹的时候，摩西并没有生气，但经过40年后，这位120岁的老人带领这些以色列人 步行旷野的路程达40年之久，现今已再次靠近迦南边境了，依然受以色列人的咒骂与埋怨。摩西就在这情形下生气了，他的生气按正常人的思维太理所应当了。以色列人甚至抱怨摩西，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他们这些话多么忘恩负义，强词夺理，不顾事实啊。但是作为修炼人，如果面对这样的无理指责与埋怨，还能不动心不动气，才会扩大心胸与容量，才能承担更大的使命。我们大法修炼人都应该经历过这样的考验，在矛盾当中，如果能忍难忍之事，善意地理解别人，很快看似天大的矛盾磨难都能即刻化解，柳暗花明又一村。过后明显感觉师父把自己的容量扩大了。但如果陷在矛盾本身中去讲人中的理，怎么想都是自己对，别人不可理喻，那么类似的矛盾下次还会再来，因为还没突破这一关。因为生气，摩西没有遵从神的指示，吩咐石头流出水来，而是举杖击打了磐石。表面上看，他是因此受罚，不得进入迦南。摩西一生就是为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之地。他40年之久，一贯照着神的话而行，在经历了无数艰难跋涉，却在快到最后的时候功亏一篑。他的教训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无条件听从神的话至关重要。摩西为什么在最后时刻会忘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生气。可见怒气会使修炼人失去理智，甚至忘记遵从神的教导，也使我们看到修炼的严肃性。看似小的事情没有修好，也会酿成大的后果。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只有更加精进，早日达到正法修炼人的标准，从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才不辜负师父带领我们千万年亿万年奠定的这个历史文化。个人体悟，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申诉是公民权利，也是救法官的途径，一文中写道：我是一名法官，个人认识政法已接近尾声，被共产邪党蒙蔽的法官们多数还没有明白真相，还在执行着旧势力的安排和邪恶命令，要救度他们已经是迫在眉睫了。我认为大法弟子对非法刑事判决向法院申诉，可以近距离接触法官，面对面讲真相，送真相材料，堂堂正正到法院讲真相，救度盼望得救的法官们。从常人的法律角度来讲，申诉是法律赋予刑事案件当事人的权利，大法弟子应当行使正当权利，穷尽法律手段，不仅要撤销枉法判决，更重要的是讲真相救人。根据法律规定，被迫害的大法弟子本人、近亲属甚至委托的律师都可以堂堂正正向作出终审判决裁定的法院申诉。如果终审法院不给立案，可以向上级法院直至最高法院申诉。 向法院申诉要求再审可能会招来迫害，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常人的观念，不在法上。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共的丑恶，动不动就报复他人。通过申诉启迪法官等相关人员的善念，正念正行，就不会招致迫害。一旦他们明白了，会感谢我们。我个人建议遭非法判刑、出狱或没出狱的同修或家人书写刑事再申请书，并附上刑事判决书或裁定书，向作出终审判决的法院或其上级法院投诉，要求立案重新审理，宣告无罪。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请被取保候审的同修关注最高检新规，一文中写道，2019年12月30号，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明确检察院对于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在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撤销案件。换句通俗的话来说，新规的意思就是，在公安部门实际办案过程中，移交到检察院批捕科的案件被否定后，往往公安释放人都是要求家属必须办理取保候审手续才让走。但是如果检察院是以没有犯罪事实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为由不予批捕的，公安机关就必须立即撤销案件，不能再变更强制措施，比如必须要求当事人办理取保候审的手续。尽管新规已经出台，但由于很多被迫害的同修不了解，不懂依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导致不少地区中共公安装聋作哑，依旧我行我素，有借口来骚扰同修，同修白白承受不必要的迫害。另外就是所谓的逮捕后，也不允许公安部门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偷奸耍滑，有意拖延关押，法定时间一到必须通知家属放人。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我们对法律不太懂得运用，那么建议请律师出面，让公安机关书面取消取保候审和撤销案件，有保证金的一并退回。这种纯粹是法律法规技术角度操作，无关乎信仰，没有难度，白纸黑字的法规已经摆在那里，律师都会愿意去和公安机关交涉，效果一般会比较好。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大法弟子一定要重视发正念，一文中写道，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中还说，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我也真实的体验到了，在发正念后，自己的空间场干净，周边空间场也干净，做三件事干扰小，会事半功倍。2020年末，我发现离我家附近派出所大约2米远的大数据卫星电线杆上增加了3次排摄像头。看到网上有同修文章说，邪恶想用数据清零，绝不能让邪恶得逞。于是我立即双盘立掌发正念，将某某派出所大数据卫星监控设备的电磁层排列打乱销毁，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坚持一小时后，我再一看，所有灯全灭了。从此我就天天发正念清它，直到现在2012年3月15号，灯一直没亮。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由聘请正义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想到的，一文中写道，本地同修被非法庭审，同修们及家属聘请了正义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由此而发现了几个问题。一，有部分家属受协党机构人员恐吓和谎言欺骗，认为认罪才能减刑从轻发落，不认罪就加刑重判等，所以误以为聘请正义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是害自己的家人，从而配合邪恶迫害。参与营救的同修们要和被迫害同修家人讲清真相，使其明白道理，配合大法弟子营救家人。 二，有部分家属在参加了律师为大法弟子家人做无罪辩护后，感慨地说，请了正义律师和没请正义律师差别太大了。亲自听闻无罪辩护后，才知道律师专业人士从法律角度证明修炼法轮功无罪，反而是中共邪党机构人员在执法犯法，是真正在犯罪。三，当事人同修在被邪恶构陷入狱后理智不清，被非法问话时一会儿说是的，一会儿说不是，被邪恶抓住漏洞加害大法弟子，给同修家属律师营救带来麻烦，所以被迫害的当事人同修应该拒绝配合邪恶的一切行为，包括非法抓捕、问话、签字、按指模等。四，庭外发正念的同修应该正念对待加持。参加过庭审的人都知道，正义律师在法庭做无罪辩护的同时，还当庭指出中共邪党机构人员的违法行为，并申请其回避，从而使邪党机构人员认识到自己不懂法律，或之前一直麻木跟从邪党作恶，使自己无意或有意中执法犯法，不久的将来会受到清算，从而不敢再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迫害大法弟子，有效地震慑了邪恶。正义律师也说，虽然我在法庭上看不到庭外的大法弟子，但是我感受到一种正的力量，感受到我不是孤单的一个人面对众多邪党机构人员。只要大法弟子及家属认可我的工作，我这事就没白做。希望参与的同修都能把参与作为修炼提高心性、正实法和清除邪恶的机会，真正做到从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中修好自己，以法为师，达到真正修炼人的标准，避免在被迫害和被营救中循环，减少浪费各种资源，真正从大法中提高上来。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出现病业向内找，归正自己，一文中写道，通过这次磨难，我仔细地向内找，我悟到我们作为修炼人，既要修心又要修口，这是很严肃的事情。自己每天劳其筋骨做了很多事情，可在提高心性的时候，我却把握不住自己，心性没得到提高，反而被邪恶的旧势力抓到把柄加以迫害。我还找到了自身有严重的党文化，爱听好听的，怕别人说，自以为是，好大喜功，什么事情不符合自己后天的观念就怨恨不平，学法不入心，修炼上有些放松，不会修，没实修，更谈不上真修。当我悟到了这些，知道全是自己的错，就立刻用法归正一切不正的。我每天加大力度，大量学法练功，在一丝一念上提高心性，我终于闯过来了。磨难中的同修啊，切记根除怨恨心，根除对自我的执着，修出无私无我和纯正的善。修炼人没有敌人，真能做到，谁敢动你？谁能动得了你？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新学员过关中实修的体会，一文中写道，坚定信念闯过了两次病业关，我体悟到，一，不管身体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思想中不能松动，也许身体的症状和以前不太一样，都不能在思想中去照病对号入座。二，出现宵夜的时候，及时向内查找自己的思想言行，面对宵夜时的第一念，第一念往往是在我们没有任何防备和掩饰时暴露出来的，背后藏着很多人心和观念的漏洞，而且多数时是被我们自己用各种借口掩盖着，不易发现。三，如果自己总是找不到真正的漏洞，可求助师父加持，找同修多切磋，帮自己找漏洞，不能闭门造车，更不能因人心、好面子、怕丢人，甚至不信任同修等等而拖延了时间，给自己造成更多的损失。四，宵夜是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必须要过的关，既考验着大法弟子在各种病的变化中信师信法的程度，也在向修炼中的大法弟子们发起警告，是否有深藏的人心还没有意识到，是否还有顽固的观念，甚至是邪党文化附着在思想中，还是长期处在一个层次，不见提升， 只要我们有想过关的恒心和决心，师父就一定会慈悲看护和帮助我们。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在承担资料点技术工作中走正路，一文中写道，作为一名年轻有文化的大法弟子，在师父一步步的安排引导下，我承担起了当地资料点技术工作，也不时的到外县市帮助同修解决一些技术问题。我严格要求自己配合圆融整体，一直稳定地走在修炼路上，就是在所谓的清零行动中，知道我修炼20多年的警察们从未到家骚扰过，我也没有被迫害的概念，内心也不允许他们来骚扰。这么多年能够平稳地走到今天，除了放下自我，在资金上走正，以古人男女授受不亲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之外，我觉得与自己重视安全问题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也是人在修炼，要符合常人中的一定的礼。我们的正念不一定能够时时处处都能达到神的状态，百密难免一疏，何况还有旧势力对我们的虎视眈眈。同修之间不同的修炼状态，这些就需要我们更加重视安全问题，最起码在表面上要注意防范，注意安全是理智，我实际也没有怕心。我下班后外出，手机从来不带，做资料同修来家，或者用另外的手机与商家购物，与同修联系时，手机总是放在另一间卧室的褥子下，或者再把卧室门关上，隔一段时间再到卧室看看有无来电。不接电话的次数多了，亲友也就习惯了。这么多年虽然负责技术工作，也参与当地同修的协调，却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工作电话告诉过同修。我会隔几天去一些同修家，其他同修需要找我，告诉我经常去的同修，再转告我就可以了。师父在《再棒喝》中说，师父再说一句，你们的每一刻都在修炼的路上，每一刻都是我在管着你们。同修需要找我时，回想起来有太多的巧合，我们不期而遇。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事先电话联系，却比电话联系还要不差分秒。师父的看护安排无微不至，无处不在。我们现在处于电子信息时代，手机为人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作为修炼人，古人修炼没有手机就不能修炼了吗？我们应该正用善用它，绝不能让它成为监听定位同修的工具。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这么伟大殊胜的称号，我的名字不能从中去掉，一文中写道。2021年1月的一天，我们辖区派出所所长和一个警察来到我家。所长对我说，你签个名，摁个手印，以后就不找你了，你的名字就从法轮功名单中去掉了，你在自己家该咋练咋练。我说，法轮功这么伟大殊胜的称号，我的名字不能从中去掉。所长，我不会签字的。现在疫情这么严重，为了你和你全家人的平安，我不能让你们对大法犯罪，不能让你们痛苦，我绝不能签字。所长接着说，我不怕。我说，你不怕，我也不能这样做。大法师父教我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我修的是宇宙大法真善神。我修炼20多年了，连这点善心都没修出来，我不是白修了吗？约半个小时后，所长笑眯眯地走了。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无意中犯下的连串过错，一文中写道，师父为弟子为众生操尽了心，作为弟子对伟大师父的敬仰是最应该具备的品德，我告诫自己一定要珍惜师尊，珍惜大法，珍惜这万古机缘。这些年在修炼路上磕磕绊绊，师父为弟子承受的太多，没有师父的保护根本就走不过来。为什么平时生不起对师父敬仰的心呢？在邪党几十年的无神论、进化论、斗争哲学的灌输下，人的表面思想污染得很厉害，自高自大，没有一点谦卑的心态。每次只有出去证实法时，才真正对师父特别尊敬。 因为害怕被邪恶迫害，所幸每次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顺利地完成了正实法的事。前几天无意中找到明慧网汇编的《一师恩》，看了同修写的和师父在一起的珍贵回忆，真是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师恩浩荡，也感到同修敬师的心态特别纯净。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